日本天皇裕仁冒着天大的风险来见麦克阿瑟将军。原来他以为见不着，没想到真见着了。在这位高大凶猛的将军面前，他显得是那么渺小，是战战兢兢。没想到这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将军挺斯文，见着他也很客气，让他坐到对面，还给他喝咖啡，同时还告诉手下人封闭门户，不见任何的人，要跟天皇好好的谈一谈。此时此刻这裕仁呢，心里热乎乎的，他不敢奢望旁的，就是迈克尔对他这个礼貌他就感恩不尽。再看这裕仁双手扶着磕膝盖，那个保镖远远地站在他身后，麦克打量他多时，这才问他：裕仁先生啊，嗨，坐下吧，现在我们是朋友之间在谈话，不拘常理，谢谢先生，谢谢将军。请问裕仁先生，我想问你，想当年偷袭珍珠港，致使美国蒙受巨大的损失，是谁策划的？是谁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将军，提起这段往事犹在眼前，这是大本营和东条等人策划，我点头同意的。这么说，责任在你身上，千真万确，我绝不推脱罪责，该我接受的我一定要接受，方才我讲过了，我罪该万死，但我不是请求您宽恕，而是请求您严惩。我再问你，你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你是怎么想的？没有想到今天吗？
没有，没有啊，
我那会儿头脑发胀，我就满指望着东半球都是大日本的天下，现在看来荒唐可笑之极啊，这个后果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你想到你的命运该是如何吗？
将军，我恳请你告诉我一个实底。你说我将来……
哦，麦克明白了，你是属于甲级战犯的第一名，你可知怎么样处置你吗？
是啊，我关心的就是这件事。
两个字。
什么？
死刑。裕仁一听这俩字出口，额角上的汗就渗出来了，简直都有点支持不住了。最后他勉强镇定，坐直了身子。好吧，
天作孽犹可畏，人作孽不可活，我这是罪有应得，活该，活该啊。再问将军，这死刑是多种的，对待我该判处什么样的死刑？
依然是两个字，绞刑。
我的妈呀，
绞刑是最为严厉的，那绳子他往脖子上一勒，高悬在空中，据说呀10分钟左右断不了气儿，那是活受罪，得20分钟才能死定，那个滋味得有多恐怖多可怕呀。他能有5分钟啊才恢复了镇定，把汗擦了擦。将军，我还有个请求。
说吧。方才我说过了，一切的罪责全在我身上，我要不发令他们不会这样做的，恳请将军对他们高抬贵手，有什么罪都揽到我身上吧，您看可以吗？
裕仁先生，你怎么能说这种蠢话呢？ 你说了不算，我麦克阿瑟说了也不算，这需要法庭做出公正的裁决。
哦，是是，那我就不多叨扰了，
再见，松克。就这样把玉人给送走了。他前脚刚走，夫人简爱、小麦克从密室里头出来。夫人简爱开开门，还往走廊上看了一眼，而后把门关上，转身跟丈夫说：“我今儿个终于见到天皇了。这个神话中的人物，闹了半天很平庸。我从门缝里看得出，他浑身发抖，体力不支啊，怪可怜的。他可怜，那死上千万人可怜不可怜？
是啊，
你一定要出他绞刑啊！哎呀，方才我说了，这是法官说了算，我和玉人都无权决定。
哦，原来如此。但是呢，我觉着玉人够一个勇士。
勇士？
对呀，你想，他敢来见你，而且自首请罪，就够有勇气的了。对这样的人，我很欣赏。
你说的一点不假呀。玉人这个人嘛，还需要慎重考虑。
是啊，最好你能高抬贵手，
容我考虑考虑吧。麦克阿瑟呀，绝不是出于感情冲动，有了怜悯之心，不是那么回事。作为麦克阿瑟将军，思路敏捷，顾及全局呀。对待处置玉人这方面，他要慎之又慎。他经过调查了解，决定对玉人高抬贵手，真把他送上绞刑架了，值得吗？当然，他死一百个来回也罪有应得，但是他考虑到七千万日本人的感情啊，他发现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了，但是国民对这天皇依然有感情啊，那是他们心目中的圣神。如果真把玉人给绞死，日本人的心怎么想？这个国家怎么能太平得了？因此经过权衡利弊，最后他请示了总统杜鲁门，给杜鲁门写了封信。杜鲁门在白宫打开麦克阿瑟的信仔细观看，上面摘要写的是：日本国民民风淳朴，饱经忧患，他们出于爱国思想而信仰和崇拜天皇已达百余年之久，在战争期间，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曾以此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手段，号召国民为天皇献身。而战后，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崇拜有增无减。我认为，如果对裕仁天皇处决，在日本全国势必引起疯狂的骚乱和暴动，重建和改造日本的前途将不堪设想，其结果将是悲剧性的。出于对日本国民的尊重和爱护考虑，我决定对裕仁天皇免于起诉。下边写的是，如果盟国决定逮捕和作为战犯处决日本天皇裕仁，那么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将需要100万增援部队。麦克阿瑟。杜鲁门总统接着这封信之后感到无比惊讶呀，为什么呢？他的案头上全是盟军各国的元首和决策人物拍来的电报，一个口径要求处死裕仁，特别是苏联政府态度是极其坚决。你说老麦克反其道而行之，来了这么封信，以他的观点免于起诉，不处分天皇，这简直是水火不相容啊，能行得通吗？天皇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哎呦，杜鲁门可伤透脑筋了， 把手边的工作全放下，聚精会神地思考了能有一个半小时啊。他又把麦克的信拿起来仔细看了几遍，又把信放下，又想，他认为着麦克阿瑟将军有独到的见解，说的不无道理。是啊，这个民风他不一样啊，日本七千万国民心目中最信仰的、最崇敬的就是天皇。说句俗话，天皇不是人，是神。如果把天皇给处决了，这七千万日本人什么感情？重建工作怎么进行？那就遇上难题了。另外，老麦克估计的正确，真把天皇给处决了，日本就得造反，需要再派100万军队，那又得卷起一场大战来，得何日是了啊？他突然想起一句话来，古人云，赏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之人惧。这话千真万确，要不就批准免于起诉天皇。不行，一个人拿不定主意。他把参谋长联席会议各决策人物全请到白宫，大家又商量了半天，认为麦克阿瑟将军力排众议，说得非常正确，因此一致做出决定，授权麦克阿瑟对天皇免于起诉。要没有麦克鼎力相助啊，那裕仁天皇早就上了绞刑架了。这是天皇做梦也没想到的。麦克阿瑟将军接到回信之后长出了一口气啊。为了保密起见，他对外没有张扬。就在1945年初冬的时候，东京漫天飘着雪花，凌晨五时啊，突然美军总司令部里头开出来500辆卡车，那车上全是武装的宪兵啊，按着道路的不同方向开始出动了。干嘛呀？东京开始大搜捕，美军展开了行动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半年了，对那些战犯不闻不问，现在开始动道了，要逐个的逮捕。一下子东京城陷于白色恐怖之中，不说旁人，单说这裕仁，自从那天从美军总司令部出来，怎么回的皇宫不清楚，好不容易回来了，见着皇后梁子，一头的栽到床上了。梁子一看，心头就凉了，他赶紧问呢，陛下究竟怎么样了？好半天裕仁才喘过这口气儿来。梁子啊，完了，一切一切都完了，我把石笔摸清了，你见着麦克阿瑟了？见着，我们俩面对面大概谈了足有10分钟的话。他怎么说的？他说将要把我推上法庭，对我实施绞刑。啊，太残忍了吧，陛下。哎呦，这日子没法过了。梁子哭啊，是痛断肝肠啊。但是作为夫妻感情那么好，他救不了裕仁。那他说了不算呢，他抱着天皇裕仁哭哦，舍不得天皇裕仁死，裕仁也哭成泪人了。打那天开始，身体消瘦，茶饭懒用，天天躺在床上掉眼泪，就在这等死。那个说他不想自杀吗？没有，没那个勇气，自杀也得勇气，就在这等着吧。耗来耗去，耗到今天，他们就听见外头那个车声，又听见美国大兵又喊又叫的声音，知道大难临头了。 天皇裕仁振作振作精神，拉过梁子来。
梁子，你听我说，可能这是最后的几句话了。陛下，请讲。
我被美国人拉走之后，肯定被处死。你要好好活着，
听着，好好的活下去。
咱还有孩子名人，一定要把他抚养成人，不要叫他当兵，不要叫他参政，叫他全心研究生物学。你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我一定好好活下去，把孩子名人抚养成人。这
名人就跑过来了，名人今年13了，懂的事儿，扑到父母的怀里哭抱，一家人是哭作一团。正在这时，就听见一辆吉普车停在院里了，紧跟着一阵皮鞋声由远而近，天皇的每根神经都绷紧了，三口人目瞪口呆，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突然就听见门开了，进来的是高松亲王，在他背后有几个美国军官，还有几个美国宪兵，全副武装，怒目而视，哗哗哗哗把门窗给封好了。高松亲王往旁边一闪，用手一指，那意思他就是裕仁天皇。这个高大的美国军官是美国宪兵队的队长，就见他满面严肃来到裕仁的近前。你是裕仁吗？
我是裕仁。
你懂英语吗？
懂。
好，现在你听好了，我要宣读麦克阿瑟将军的首令。他们三口人赶紧站起来，低着头仔细听着，心说没个好，肯定宣布我死刑，马上拉出去，不是枪毙就是勒死啊。就听这美国军官开始朗读，麦克阿瑟将军命令，盟军总司令部1946年1月军字第一号命令，盟国对前日本帝国裕仁天皇不予追究发动战争责任，不予任何法律刑事起诉和逮捕，今后裕仁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应与其他日本国民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此令年月日。
裕仁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张着胆子又问一句，请您再读一遍好吗？
不必，这有副本，你自己看吧。说着行了个军礼，马上带人走了，一切恢复了平静。能有3分钟，屋里没人说话。过了3分钟，好像山洪爆发一样，梁子高叫了一声，
陛下，你死不了了，你被赦免了，陛下，你又活了。
这种心情不必详细说，天皇也像变了另外一个人。
梁子，这是真的，真的，不信你看看副本，拿来，我再看看。免于起诉，不受任何处分，我跟日本公民一样享受一样的待遇，还要受到法律的保护，真的，真的。
天皇裕仁说的这俩眼一翻，那位说怎么了？休克了，乐的过分了，受的刺激太大了。你想想，可以说从丰都城里的转了几圈又回来了，人到了必死的时候没死，你说什么心情？三口人乐疯了。梁子边哭边说，
没想到那个蓝眼睛高鼻子的麦克阿瑟将军帮了咱的忙啊，这是咱的恩人啊，咱要铭刻肺腑，永远不能忘记。
梁子说的不假，麦克将军的确是咱的恩人，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这一家人呐，乐得甭提了，高高兴兴吃晚饭。吃完晚饭之后， 偏皇玉人兴趣不减，梁子啊，能否给我唱一曲，让我高兴高兴？
好的。
这梁子很长时间没高兴过了，这回是头一次，脚步轻盈，到了里间去了，浓妆艳抹，换了一套新衣服，就是那和服，把头发梳好了，抱着三弦琴，坐在偏皇的面前是高歌一曲。本来这偏皇是不吸烟不喝酒，往日那个开会的场面他也喝一点，那是汽水不是白酒，今儿个破例了，喝的是日本清酒，抿了一口觉得清香扑鼻。梁子在那唱着，他闭着眼睛摇头晃脑给打着拍子，那小名人也是高高兴兴搂着父亲的腰，一家人在这享受天伦之乐。与此正相反的是，美国出动500辆吉普车，全是大搜捕，对待旁人可不这样喽。美国的宪兵10辆汽车开到近卫他们家去了，近卫是日本的前首相，到这呼啦朝给包围了。队长拎着枪在头前开路，一脚把门给蹬开了，进门一看大吃一惊，孤零零就一个人，这个人躺在床上，面青莲子是奇窍流血。